讯息来自瑞奇·詹森·威尔森，为我们的青少年而战。2024年3月15日，资料来源：世界为耶稣事工。在这篇信息中，我将分享三个意象和一个异梦，关于我们的年轻人和那些关心他们的人。随后我将列出一些重要的项目、祷告要点，那些为年轻一代背负重担的人可以为这些要点祷告。我无法不强烈地表达我们需透过主的镜头来看待下一代的重要性。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从主向我所显示的，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受伤、更孤独。然而，他们被呼召要成为得胜者，就像我们在那个年龄时一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们之前的上一代，有一些得胜者为我们站在破口，使我们能够得胜。我相信，身为代祷者，我们有责任为这些年轻人祷告，度过这个非常困难的季节。2024年3月10日，我们年轻人的追求之意向。清晨，在我祷告时间之后，我坐下来研读神的话语，并准备一篇关于如何面对灾难。 Tribulation 是小写的 T， 不是大写 T。 大写的 T 指末日的大灾难。我在纸上写下了灾难，然后立即被推入一个年轻人在社区中行走寻找光的开放式意象。他们饥饿、渴望、孤独、害怕，但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的外表很憔悴，但我能在林里看到他们丰盈饱满，等待着被收割。我看到有三种人是拥有这些年轻人所需要的光。一，那些拥有光的人，但却待在自己的家中。他们看起来非常害怕，手上有物资，仿佛在等待一场可怕的危机，或是主的再来。二，那些分心，只忙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年轻人的挣扎。三，那些对我们年轻人的状况感到沮丧，甚至恼怒的人，结果他们似乎尽一切努力忽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加绝望，他们开始哭泣，焦虑程度越来越高，似乎无法忍受，但仍然找不到人可以帮助他们。在下一个场景中，我看到混乱被释放出来，它遍布整个大地。在一些地区，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和激烈，其他地区也被孤立，但有些频繁的事件发生。那些待在家里的人的反应是拉下窗帘，好像这样可以保护他们。而第二和第三种人突然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他们自己缺乏在属灵上的准备，使他们感到恐慌，所以无法没有能力帮助年轻人。至于年轻人，当他们寻求帮助的努力被证明毫无意义时，他们变得漫无目的的疲倦、沮丧。他们坐在路边，绝望地凝视着周围的世界，这就是仇敌在等待的。请记住，它是一头吼叫的狮子，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意象结束了， 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这个意象带给我的沉重打击。几天来，我一直承受着这个负担，祷告，寻求神为那些年轻人带来希望。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主给了我几个意象。年轻人领受关于天堂的梦，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成为强而有力的代祷者等等。那么为什么是这个呢？为什么是现在？不用说，我满怀期待地寻求他，等待他给我答案。几天后，他开始回答。2024年3月14日，束紧的意象。我再次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我以前说过，过去几年我对我们年轻人的负担就很重，但是在我周日看到异象之后，我的负担变得格外的重。我每天都看到仇敌对这一代的攻击，并目睹这种攻击对家庭的影响，我把它深深地记在心里。有时随着主的带领，他会在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里倾泻而出。今天我感觉到被引导为照顾这一代的家庭祷告。当我祷告时，我看到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们决心坚守岗位，直到赢得胜利。他们的负担沉重，疲惫不堪。他们虽没有放弃战斗，但他们很疲倦，我可以彻底看到这一点。我有一个父亲的意象，他也是一位代祷者。主来到他身边，为他束上腰带，这不是18世纪的腰带，而是一世纪的腰带。其用途类似于将罗马士兵的盔甲固定在一起且完好无损的腰带。我站在那里看着主把这条腰带裹在他身上，然后他把它支撑起来，就像你帮孩子穿上雪衣一样，几乎是把他们从地上举起来，以确保它固定了。同时孩子的脚会悬在半空中，这样另一位家长就可以帮他穿上雪靴，有点像是那样。他把他抱起来，把这个设备固定在他身上，他确实与他的邻人融合在一起，并开始为他的身体提供力量和稳定性。同时这位代祷者继续为那些被他委托祷告的人祷告，他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祷告的回应。我惊讶地看着这件焕然一新的铠甲，腰带环绕着他的腰，包裹着他属灵的军装，护心镜被固定并加厚，覆盖着他的胸部并连接到他膝盖的盔甲。虽然这铠甲好像液态，随着他身体灵活流动，却蕴藏着钢铁般的力量。他没有重量，却为包裹在他身上的盔甲提供了力量和稳定性。我还看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新的保护力，这样他就不会受伤。它不同于我以前见过的任何盔甲。我看到一种新发现的力量，确实渗透到了这位代祷者身上。从他身上涌出的恩膏如此强烈，几乎是喷涌而出。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没有挪开他正在经历的征战。然而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服从祷告并保持坚定，主正在他内心做一些强大的事情。也就是说，随着主装置的这件新盔甲，征战对他的影响开始减弱。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看着主在他身上做工， 然后主看着我说，我正在这个时刻支撑他们。他点头示意让我回头看向他身后，我看到男人和女人站在主的身后，没有尽头。他继续说，我正在预备他们成为我国度中不可动摇的战士。他们对为孩子代祷之呼召的顺服，正在向他们的孩子所代表的这个世代展开。意象结束了。很多时候，那些对年轻人没有负担或没有孩子的人，发现自己很难打入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几乎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挣扎。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我们的后代。但另一边，排在那队伍中的代祷者们却无所畏惧。透过自己经历过的征战，他们会了解到下一代的挣扎。他们理解年轻人，他们同情年轻人的挣扎，但不为他们争辩。他们看到了年轻人的恐惧，却不允许他们陷入受害者心态。尽管面临挑战，他们仍拥抱年轻人，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们不允许年轻人的内疚、羞耻等等让他们陷入困境。这些代祷者理解并学会如何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得胜。撒母耳的世代和哈拿的世代兴起。我记得2019年9月，主告诉我撒母耳的世代正在兴起。在那次聚会中，我们把年轻人带到前面，为他们祷告，释放他们走向自己的呼召。不久之后，他又告诉我，我们需要哈拿的世代兴起并祷告他们直到胜利。他说有一恩膏要来到，将兴起哈拿。谁是哈拿呢？他们是为下一代祷告的代祷者们。借着他们的代祷，他们在地上孕育了真正有影响力和惊天动地的人。他们将为神的国度转变列国。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2中，透过撒母耳母亲哈拿的祷告和顺服，看到了这一点。谁是撒母耳世代的人呢？这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在主面前正直行事的年轻人的事。他们在威权面前毫不动摇，却又谦卑的行事。撒母耳为扫罗建立了以色列政府，并为他们的王做好了准备。他是先知，披戴着使徒的恩膏外袍，他也是一位代祷者。然而，如果没有哈拿的顺服，他作为代祷者的行动，以及他确保撒母耳完成他命定的尾声，以色列将会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为什么呢？以色列不会有发展和建立政府的重要基础，百姓不会经历到他判断的纯洁性，先知学校不会被建造。如果没有撒母耳的影响，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将会完全不同。哈拿这身份是不容易的，他为了确保撒母耳的命定得以实现，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挑战性的。他是一位代祷者，他将他还只是一个幼儿园年纪的孩子交到了以色列大祭司以利的手中。他每年都会带着一件新外衣去到圣殿，看到孩子一年一年的长大。虽然他不能和孩子朝夕相处影响他，但他明白他的角色是透过他的代祷遮盖来生出他儿子的命定。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某种程度上的挣扎。 他一定是多么渴望他的儿子。这里插一句很重要的话，主看到了你们为孩子祷告的挣扎，外面有许多征战，主都看见了。我们有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任性的孩子、被欺骗的孩子、对抗毒瘾的孩子、彻底叛逆的孩子，以及被关在家里的焦虑症的孩子。我们也看到那些成为性别意识形态受害者的人，当然还有我们的社会正义斗士。但眷顾人的神，全知的神，知道你征战的细节，他与你同在。你在队列中，他正在帮你束上腰带。束上腰带，那么让我们回到束腰，并解决属灵方面的问题。正如我所说，它是流动的，充满力量、恩典和智慧，它们在一体中旋转着。凭着智慧，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可以透过他的镜头，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镜头来看待事物。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学习，这使我们能够宣扬他的话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当你谈论透过祷告塑造命定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想想那些年轻人，那些名嘴支持堕胎、支持变性、什么都支持的自由派的孩子们，那些让我们摇头的人，那些让我们沮丧的人，那些招募大众跟他们一样思考的人，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是否像主一样，将他们视为坐在路边的迷失和沮丧的年轻人呢？我们是否以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们是否像耶利米书29:11-14上那样为他们祷告呢？耶利米书29:11-14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有一深深的渴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是至关必要的，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这是神给他的子民，当他们背逆他而被流放时写给他们的情书。然而他宣告了，当管教完成时，他们的命定将会完成。我们是否爱这一世代的年轻人，爱到愿意背负着他们，为他们的未来而战呢？哈拿会这样做，这就是神为他们束上腰带的原因。那么神对年轻人有什么计划呢？2023年1月23日的异梦，你的儿女们将说预言。在梦中，我进入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医生办公室，我办理了登记，走过护理站，然后被护送进了检查室。我看到在挂号处的台面上，在护理站，甚至在检查室中，都是儿童和年轻人对神荣耀之异梦异象相关的图画。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父母们很着急，急忙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来，因为这些经历似乎都是突然发生的，他们很担心。然而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看到了这么多的人，他们意识到其他的孩子甚至年轻人也都有同样的经历后，他们就安心了。朋友们，这些话老实说看起来像是专业艺术，到处都是， 每一幅都是如此细致和宏伟。这些没有艺术底子的孩子们在纸上描绘出的异梦和意象，会让学者和美术设计师都感到震惊。这些形象是如此的精细，以至于你会以为是一位平面设计师所做出的。孩子们在学校和朋友之间分享了这些图画，这成了课堂时间的焦点，令学校老师和行政人员都感到惊讶。孩子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谈论天堂、天父、耶稣、圣灵，他真正为我们所做的，基督的生命、天国之事、国度的奥秘、最引人注目的事，这些向孩子们所揭示的奥秘打破了几代人之间的隔阂。当孩子们得到了先知性的启示并且分享时，大人们会在喜悦和悔改中跪倒在地上哭泣。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传播到如此众多的孩子们身上，导致复兴爆发在整个学区。其中一些孩子们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但神透过这些异梦和异象，奇迹般地向他们启示了他自己。事实上，这不仅限于青春期前的孩子们，高中生也被神的火焰点燃了。他渗入了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并使浪子们回家，因为他们的异梦给他们的心带来如此的医治，以至于他们能够饶恕并回转。流淌在年轻人之中的天国奥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离婚被取消，夫妻破镜重圆，家庭得着修复、医治和释放。主向我显示，这些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个季节从开始到结束所走过的路，至少可以说见证了从头到尾家庭的修复，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经文，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以后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仆人和使女。无论别人说什么，请记住这一点。主正在追求我们的青少年，但这需要我们与他一起合作，才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他的旨意。就像我上周分享有关于但以理的内容，他明白主为以色列所赐的话语和预言，他透过祷告采取了行动，他在指定的时间站出来，向那些有权让以色列人自由返回应许之地的人揭示了神的计划。现在我们的年轻人被欺骗所束缚，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求他向我显示他的计划是什么，以及他将如何解决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境况。他怎么能如此彻底地转化他们呢？他是如何看待这一代年轻人？他对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回应我。2023年2月18日，我们主的弓和箭的意象。我看见主手里拿着弓箭，他拉开弓，射出箭，箭直接刺穿了我们年轻人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救他们脱离今天所处欺骗的解毒剂。这种解毒剂会在他们的思想中散开， 并以神的能力渗透到他们思想和情感的每一个部分。当这种解毒剂中的清洁剂流贯他们的身体，清晰和理解就会开始冲刷他们。当他们的思想开始与他们心中所知道的真相连接起来时，他们会大得释放，冲突、愤怒、沮丧都消散了，因为他的平安和真理开始洗涤他们。当他们终于拥抱他们的天父为独一的真神，焦虑就消失了，恐惧和缺乏安全感也消失了。我看见我们年轻人身上孤儿之灵被破除，这些年轻人会被恢复，并成为他们被召要成为的正义器皿。意象结束了，我只能在他面前哭泣，感谢他将为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一切。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主曾告诉鲍勃·琼斯的话，他说，我将把十亿年轻人带回自己身边，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觉醒之一，我要荣耀自己，超越圣经中所发生的一切，我将重复它成千上万次，我希望你们回去告诉他们，这就是我要做的一波大浪潮。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活着，因为我会看到他。有人告诉我，我会看到第一个，我会看到他，我还被告知我会看到荣耀，荣耀就在这里，永远不会再离开。而这份荣耀是为超乎想象的收割所做的准备。十亿青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18岁以下，一次性十亿。我并不是说这就是全部，因为会有那些已经得救的人。一个大收割，一个伟大的超过十亿的加增。我相信这可能会在2020年左右开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要做的还没结束。作为他的代祷者，作为担负养育敬虔下一代，以至于他们可以承受天国的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国家的命定是广传福音，我们年轻人的命定是传福音。我相信今天主的心意是要鼓励我们父母亲、祖父母、阿姨和叔叔们以极大的热情来为我们的孩子竭力祷告，神在未来的日子的运行将会大大的影响他们，比其他任何一群人都更多。毕竟主的应许是在末后的日子里，他要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约珥书2:28。我们代祷者是开启神为我们年轻人所制定的这些计划和目的的钥匙之一。他想以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展现自己，然后使用他们的胜利和他们作为得胜者的生命来帮助这个国家回到他身边。他们是我上周讨论过的主哭泣和清扫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是新一代的信徒、新一代的记者、教育家等等的一部分。看看神对他的先知所说的话，并抓住这些应许，凭着信心专注在他的灵里为他们的生命祷告时，透过他对代祷者的束腰，他正在向我们释放新的恩膏来为年轻人祷告，让他在这个时刻使用你。让我们看看圣经说主要束紧是什么意思呢？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至十八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束腰的使用指的是腰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把盔甲固定在一起，这是为了维护真理，用真理的腰带束紧你的腰。圣经中的腰指什么呢？我们在圣经中不常看到这一点，但这是关键。3751 auspice 确切地说是臀部生殖区域。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比喻更新心意的繁殖创造能力，参考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三节。3751 auspice 是生育能力的所在地，希伯来书七章五节十节。 Albert Smith 击打腰部指的是致命的一击，永远结束，任何可能来自于被杀。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看到，当我们束紧腰间时，我们正在处理属灵的生殖能力和或个人的生殖能力，这使得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我们想传递什么呢？真理。无论他们是我们基因上的孩子，还是我们属灵上的孩子，我们都有责任将神的真理、他的旨意、他的道路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必须培养他们成为得胜者。当他们不想听时，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与他们站在一起，有时甚至在其上遮盖保护他们，并在仇敌试图吞吃他们时与仇敌征战。他们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让他们沮丧和绝望地站在路边，我们根本做不到。我将以此做结束。今早我坐在主面前默想以弗所书第六章及主所赐下的启示，我祈求他为我们这些代祷者提供智慧。他正在为我们的年轻人束上腰带，使他们能够站在破口。他向我提供了一些要点，让我们可以祷告或采取行动。祈求勇气。许多人害怕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不理解他们，他们认为他们反复无常且难以对付。事实是，孩子们感受到了当今国家的混乱，但他们没有情感能力去理解它，这在他们内部产生了混乱。祈求神赐给他们勇气，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平安和力量。祈求传福音的人兴起，接触那些坐在路边的孩子们的生活。如果你对世上的人有负担，你要么被呼召为他们祷告，要么被呼召成为一个传福音者，深入了解这些孩子的生活。一开始很可怕，但为了他们要克服这种恐惧。祈求智慧和启示。我知道人们不了解今天的年轻人，许多人都迷失了， 这不仅仅是你表面上看到的，他们正在寻找目的，通常他们将其视为社会正义战士。我之前谈到过社会正义战士所坚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是欺骗性的，它是破坏性的，它被用来摧毁国家。那些落在陷阱的人是咄咄逼人的，他们把谎言当作事实，他们的做法往往令人生畏。这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手册中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只是想避开他们，但我们需要透过神的眼睛来看待他们，祈求人们能以勇气和爱心兴起来，去影响年轻人的内心和思想，从而拯救他们。他们处于捆绑之中，就像吸毒者受到他们选择之药物的捆绑一样，社会正义战士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捆绑。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必须祈求智慧和启示，告诉他们如何祷告并打开他们的心门，祈求真理渗透并打破他们生命中的欺骗。这些孩子渴望真理，不幸的是世界告诉他们真理是在内在找到的，而不是透过神的话。我们常听到这不是我的真理，或那是你的真理，或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们正在活出以赛亚书59:14-16上，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与神在一起的正直和公正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城市论坛，正直也不得进入法院，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无人代表真理和公义做调停，甚为诧异。让我们记得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必须告诉孩子们需要的真理，这将使他们获得自由。耶稣在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赐予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完全完整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从天父而来的，他传讲他被赐给的信息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要来的事告诉你们。他甚至在那时就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这需要为真理的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心灵和头脑祷告，以接受真理。透过主的眼睛来看年轻人，朋友们，请记住，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需要透过主的眼睛来看待年轻人，他们迷失了。无论他们是住在父母地下室里的自闭者，还是为我们所反对一切而喋喋不休的社会正义战士，他们迷失了，他们需要主。他正在等待用他的弓和箭，用真理穿透他们的思想，而你可能就是他使用的箭。最后，今天的孩子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开国元勋在我们的建国文件中写下了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不透过祷告和行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播种，他们怎么能扮演神为他们明天指定的角色呢？主去年告诉我，6月13日信息，我们将看到我们国家的重生，即使现在正在发生的震动，并且在选举前的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加剧。 将有助于让这些孩子清醒过来，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它将成为一颗巨大的红色药丸。当我们开始重建时，我们需要这些才华横溢、充满活力、热情的年轻人。我一直在谈论的那些新族类信徒，与我们并肩作战，成为重生和进程，以及我们夺回我们的国家时，随之而来恢复工作的一份子。事实上，我们只能透过它来完成这件事，但是美妙之处是他已经把目光定在目标上，也就是我们宝贵的孩子们的身上。他只是在等待我们站起来，排队接受我们完成征战所需要的巩固。